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7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4月17号在纪念一个有战争的复活节的时候，敦促有关领导人是聆听乌克兰人民对和平的祈求，含蓄地批评俄罗斯将乌克兰拖入一场残暴和毫无意义的冲突。85岁高龄的教宗在复活节周日在长时间的弥撒之后，向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大约5万人发表一连两次的对全城和全球文告讲话，对乌克兰冲突进行了评论。教宗在传统上综述全球冲突的这次文告讲话当中，主要谈到了乌克兰，将欧洲有一场战争的震撼和福音所讲的传道者看到耶稣复活的震撼相比较。教宗说，在这个有战争的复活节，我们的目光难以置信，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暴力，我们的内心也都是充满了恐惧和痛苦，而我们的很多的兄弟姊妹是要将自己是锁藏起来以逃避轰炸。教宗还说，乌克兰在遭受这场被拖入的残暴和毫无意义的战争的暴力和毁坏的极度考验。莫斯科辩称2月24号发动了乌克兰的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不过教宗方济各已经拒绝这个的说辞，指明这个是一场战争，并且用过非正义的侵略和入侵等的词汇。教宗说，请有一个和平的决定，在人民正是遭受痛苦之际，愿炫耀武力者立即结束。教宗还感谢那些接收乌克兰难民的国家，尤其是多数难民前往的波兰。教宗这个月较早时候在马耳他含蓄地是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一位统治者为了民族主义利益而煽动一场冲突。患有腿痛的教宗在长时间的弥撒过程当中都坚持站立，并且乘坐教宗的敞篷的座驾去到广场和附近街道的人群当中，随后教宗在露台上面是坐住宣读文告的讲话，只是在开场和最后祝福的时候才站立起来。教宗在文告当中呼吁说，请让我们不要习惯于战争，让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的露台上面和街道上致力于恳求和平，愿各国的领导人聆听人民祈求和平的声音。他说，他在他的心中为所有乌克兰的受害者、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流离失所的民众、分离的家庭、被遗留下的老人、破碎的生命和被夷为平地的城市祈福。教宗还呼吁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和解。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缅甸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和解。乌克兰军人对俄罗斯已经被击沉军舰作出不屈手势的邮票已经成为乌克兰人的收藏品。乌克兰人认为这枚邮票是胜利的象征。几百名各个年龄层段的乌克兰人星期五在首都基辅的中央邮局排队购买这种已经印刷100多万张的邮票。星期四被击沉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娃号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早期曾经要求乌克兰蛇岛的守军投降，但是被拒绝。这件事很快成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一个象征。乌克兰邮政局上个月启动展示这个事件的邮票的竞争，并且在500多件的设计当中选中基辅设计师格罗的设计，后者显示一名乌克兰军人对这艘俄罗斯军舰作出不屈的手势。一张邮票在很多乌克兰邮局都销售一空，并且很快在网上出现转售。22岁的科莱萨尔在基辅邮局排了2.5个小时的队，是买到30张一套的这种的邮票。他说，这个是他们一艘最大的军舰，他们为他是落了很多的赌注，而乌克兰是摧毁了他。这个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新阶段，一个胜利阶段。乌克兰邮政局的负责人斯梅利扬斯基对法新社说，他们希望印刷更多，但是昨夜对基辅的轰炸影响了工厂的工作，他们未能够印出需要的数量。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上海已经设定目标在下星期三之前阻止新冠病毒在隔离区以外的传播，这个将会使中国最大的城市进一步放松封锁的限制，开始恢复正常生活。 路透社睇到咗当地一名共产官员星期六发表嘅一份嘅讲话副本。呢、这个讲话表示，呢、这个目标将要求官员加快新冠病毒检测，并且将阳性病例转移到隔离中心。自从2019年底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毒以嚟，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嘅疫情中心。自从三月初新冠病毒感染开始激增以嚟，已经记录到32万多名嘅感染病例。被封锁嘅上海居民对难以获得食物、失去收入、家庭分离同埋中央嘅隔离中心嘅恶劣条件系表示失望。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嘅限制，中国好多地区嘅工厂关闭，同埋运输瓶颈正在影响全球嘅供应链。据不愿透露姓名嘅消息人士透露，上海4月20日之前实现社区清零嘅新目标，已经喺近日传达俾咗市党员嘅干部同埋学校等组织。中国对清零的定义是指隔离区外没有新增的病例。星期六上海宝山区党委书记的一份讲话当中表示，随着公众焦虑和粮食供应压力的增加，上海的形势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陈杰在讲话当中是表示，国务院工作组、市委、市政府要求17日要出现疫情转折点，20日要实现疫情清零。上海市政府和中国国务院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的要求。星期日记者工作时间外，没办法通过电话联系到宝山区的政府。另一方面，南方城市深圳在三月中旬实施了一星期的封锁。当局说在隔离区之外的本地的病例数量降至零之后，他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水平。深圳重新开放了公共交通，并且允许企业在不久之后恢复营业。星期六，上海新增23,643例本地感染病例，722例是隔离区外新增的病例。塔利班星期六指责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发动越境军事攻击，后者据报造成几十名的平民伤亡。当地匿名的塔利班官员对美国之音证实，巴基斯坦战机星期六轰炸了阿富汗边境地区霍斯特省的几个村庄，打死至少30名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个指称没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核实。霍斯特省几百名的居民星期六上街抗议这次致命的空袭，并且呼喊巴基斯坦去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白宫国安高层官员说，习近平的底线是要防止普京失去权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北京一直拒绝称俄罗斯的行为是侵略，不去谴责俄罗斯军队针对平民的杀戮暴行，同时为了避免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大规模制裁可能对它造成损害，北京至今基本遵守了西方的制裁规定，未对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保持着看起来是中立其实充满矛盾的立场。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麦艾文星期三4月13日说，虽然中国的行为充满矛盾，但中国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对北京而言不是小风险，而是大风险。我认为中国人的真正底线是防止普京失去权力，麦艾文说，我认为这个是对中国和习近平的生存威胁。麦艾文解释说，一个在战争中表现不佳的俄罗斯，他的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很虚弱，我认为中国人都可以接受，因为俄罗斯会更加需要中国，这个是一个帮助中国和美国进行长期竞争的俄罗斯，但是一个普京失去了权力的政治不稳定的俄罗斯，我要说这个才是中国真正的底线。对于中国来说，他们会尽其所能去阻止这种结果的产生。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机会主义，但西方的大规模制裁会加速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我认为中国人仍然是很机会主义的，没有真正站出来成为一个有条件的朋友或全天候的朋友和盟友，所以我现在认为面对西方联盟或按中国的讲法，当然是来自美国的共同压力，这个确实加速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哋確實喺包括軍事合作演習在嘅一系列領域。我嘅意思係，我認為呢個係有限度嘅。儘管佢哋話係無限度嘅友誼，但我認為當佢面臨嚟自西方同埋美國嘅問題時，絕對會將佢哋推到去一邊。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星期三舉行咗一場探討北京喺俄烏戰爭中兩難地位嘅視像會議。在會議上，麥艾文表示，北京並不似世界所看到的在俄烏戰爭中處於兩難的尷尬地位，因為中國是通過長期的美中競爭的視角來到看待烏克蘭衝突和中俄關係的世界。麥艾文說，我們正在迅速過渡到一個中俄結盟只會越來越緊密的世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兩個禮拜之前，王毅外長會見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當時俄烏戰爭已經開戰了六個禮拜，他說我們都經受著國際風雲變幻新考驗，兩國推進各個領域的合作的信心更為牢固，中方願意推動中俄關係不斷向更高的水平邁進。麥艾文認為，全球各國正進入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將會開始出現一個分裂的重新排序的權力關係。他說，中俄的言行顯示他們試圖重新激活金磚國家為一個實體，建設南半球，專注反對美國霸權，反對西方制裁，反對西方聯盟。這個是俄羅斯和中國早在外交中講明的概念和價值觀。麥艾文認為，世界將會進入一個更加雙向化的國際體系。我不期待冷戰東西方陣營的重演，但我認為全球政治的性質將會更加碎片化，貿易和投資聯繫亦都將會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董文常則表示，他相信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所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出席冬季奧運會開幕儀式與習近平會晤時，並沒有將入侵烏克蘭的詳細計劃去說給習近平聽。董文常認為，習近平對俄烏戰爭有幾個沒有想到的，第一個沒有想到的就是肯定是他們沒有預料到2月24日確實會發生些什麼，第二件事就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烏克蘭軍方和烏克蘭人民的戲劇性反應，他們可能低估了烏克蘭人的反應，他們絕對都不會預料到俄羅斯軍方的問題，他們亦都沒有想到西方強烈而一致的反應，更加沒有想到普京的殘暴和西方會採取的自我制裁。但董雲常說，關鍵的問題是預防危機的升級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使用，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坦白地說，中國有興趣確保不使用核武器，還有化學和生物武器，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常之一，他們應該為此施壓並挺身而出。所以我們要看，如果這些事情發生，我認為有很多懷疑，我同意這種懷疑，但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比其他國家肩負著更多特殊責任來到維護其中一些原則，這個是他們長期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他們應該要這樣做，我們拭目以待。董雲常說，從俄烏戰爭看待台灣問題，北京和台北可以從中吸取什麼的教訓呢？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劉宗桓表示，對台灣來講，俄烏戰爭最重要的教訓可能是上帝只是幫助那些自助的人，而台灣可能在遭遇軍事攻擊時不能夠指望外部力量來保衛它。對中國而言，他說至少有三個教訓，首先北京可能會覺得外部干預而非內部的台灣分離運動或者獨立運動可能會成為管理與台灣關係的更大威脅。其次，北京可能沒有想到大規模西方制裁的速度，他說考慮到中國對全球貿易體系的依賴程度遠超俄羅斯，因此北京可能不會很快將這個棘手的問題升級為危機。第三，可能就是雖然北京想採取一定的軍事行動，但北京會考慮到這個不會是一場快速的戰爭。劉宗桓說，所以這一切就說明台灣危機可能升級的機會率，我的評估是雙方會更加謹慎，可能不會升級。但是麥艾文和董雲常都認為，現在下次結論還是為時過早，我不相信西方所有分析都將與中國的分析相同。麥艾文說，他們在研究美國或者北約缺乏參與的問題， 我唔清楚佢哋會得出乜嘢嘅結論，目前亦都唔清楚佢哋將對制裁或者全球外交得出啲乜嘢嘅結論。我唔認為呢個係一場迫在眉睫嘅危機，或者至少唔係中國人認為會好快發生嘅危機。董雲常話：當然，或許烏克蘭嘅複雜情況會有助呢一種衝突唔會好快發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美國東岸時間星期四4月14日下晝出席一場有關21世紀外交與全球挑戰嘅網上研討會，預計將會喺會上就美國對華政策發表講話。對此，兩位前美國政府嘅高官都認為布林肯嘅最新講話應該唔會同拜登政府過去一年裏面所實施嘅對華政策有好大嘅不同。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嘅報導。自從俄羅斯2月入侵烏克蘭之後，美國及其盟友對俄羅斯施加了多輪的經濟制裁。分析認為，這些制裁為俄羅斯經濟造成巨大痛苦，但西方還未有接近制裁的極限，即完全禁止俄羅斯的天然氣和石油。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報導。
欧盟上星期五正式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进口煤炭、木材、化学品和其他产品，其中对煤炭进口的禁令将会从8月第2星期开始生效，单单是这一项就会使到俄罗斯每年损失近87亿美元的收入。在同一星期，美国和7国集团盟友宣布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更多的俄罗斯国有企业和更多的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还禁止美国人在俄罗斯进行新的投资。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融资事务的助理部长格拉泽对美国之音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裁将会对俄罗斯是造成重大损害，大幅提高入侵的成本，并且为寻求谈判结束战争的外交官提供重要的筹码。但是格拉泽亦都指出，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下。他说，美国和西方盟友还没有使用所有可用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在损害俄罗斯经济的同时，亦都会为西方社会带来更大的成本，这会要求西方盟友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正將俄羅斯推向衰退，莫斯科目前正在與嚴重的通貨膨脹、出口減少和物資短缺做鬥爭。國際金融研究所3月的一份研究預測，俄羅斯經濟將在2022年收縮 15%， 這個將會抹去該國15年的經濟增長。白宮官員上個星期說，俄羅斯的通貨膨脹以每星期約 2% 的速度上升，一年後的通貨膨脹率將會達到 200%。研究二十世紀經濟制裁史的美國維克森林大學副教授科茨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將會看到俄羅斯失業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俄羅斯企業和政府可能會拖欠債務，使到未來的投資更加困難。美國和西方盟友制裁了俄羅斯的關鍵的工業的部門，限制對俄羅斯的關鍵技術出口。俄羅斯是主要的原材料生產國，國內欠缺生產消費品和技術品的能力。雖然中國可能為俄羅斯提供一些日製成品，但美國的出口禁令限制其他國家向俄羅斯提供半導體和軟件等的核心技術，否則將會面臨來自美國的二級制裁。科茨說，隨著時間推移，更加貧窮的俄羅斯將更難以補充他們軍事的損失，而對含有美國技術尤其是微芯片的產品的出口禁令將會使到獲得高科技武器變得更加困難，制裁持續的時間越長，對俄羅斯軍方的影響就越大。在西方國家實施初步的制裁之後，俄羅斯中央銀行約一半的6300億美元外匯儲備被凍結，限制了俄羅斯政府穩定金融市場的能力，盧布對美元貶值了一半。雖然最近盧布對美元匯率有所上升，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反彈是由嚴格的資本控制和外匯的管制推動，而不是市場力量。為了支撐盧布的匯率，俄羅斯政府頒布了資本管控的措施，包括凍結外國企業在俄羅斯境內的資產，要求俄羅斯出口商將80%的外匯收入轉換成為盧布，並且要求其他國家以盧布支付從俄羅斯進口的能源。雖然經濟受到嚴重損害，但是這個並沒有完全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進攻。專家說，目前制裁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俄羅斯能夠繼續出口能源，这个为俄罗斯发动战争提供了生命线。 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斯泰尔对美国之音话：，如果要说服俄罗斯退出入侵乌克兰，咁样目前嘅制裁系唔足够噶。俄罗斯仍然喺度出口石油同埋天然气，而且佢可以获得足够嘅外汇嘅储备嚟到支付账单。欧洲必须要先停止石油同埋天然气嘅进口，先有希望影响克里姆林宫嘅政治盘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已經對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實施了一定程度的制裁，但這些國家並不是俄羅斯能源的主要進口國。歐盟四成的天然氣和超過三成的石油供應來自俄羅斯。國際能源署估算說，兩者分別為俄羅斯日均提供4億美元和7億美元的收入。彭博社估计话，俄罗斯今年将会从能源出口系获得3210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超过三分之一。喺进口需求减弱嘅情况下，能源出口带嚟嘅外汇收入，使到俄罗斯政府能够暂时平衡收支，避免出现债务违约。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兼职高级研究员此内郭亚亚话：，俄罗斯系全球应对制裁经验最丰富嘅国家之一。他们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有助于他们实现制裁下的经济新平衡，西方的制裁需要直击普京政府最核心的利益。他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分析说，只要普京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赞助和收买不同群体的忠诚，他就有可能经受随之而来的很多挑战。但如果克里姆林宫的能源收入因为制裁而枯竭，那他就会开始失去筹码。欧盟内部成员国对于禁止俄罗斯能源的政治这个的趋势正是加剧，特别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首都郊区布查镇屠杀平民的行为被曝光之后，欧盟主要成员国表示愿意进行协调，响应乌克兰的呼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上个星期对欧洲议会说，欧盟迟早需要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行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星期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在布查镇发生的事情应该导致一系列新的制裁和非常明确的措施，包括针对煤炭和石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欧盟公布了整体的能源转型计划，欧盟成员国亦都开始是讲明摆脱俄罗斯能源的时间表，这个将会成为欧盟就石油制裁达成共识的一个关键的基准。立陶宛本月初宣布将不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从而成为欧洲第一个不再依赖俄罗斯供应的国家。波兰通过了在年底前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立法。德国将在今年推动结束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市内郭雅雅认为，上星期通过对俄罗斯煤炭的禁令意味着欧盟现在有更大的政治动力推动石油禁令，但歐洲對天然氣更深的依賴意味著天然氣禁令不會很快出現。他對美國之音說，石油禁運在未來是更有可能，但據他了解，替代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目前對歐盟來說不是一個選項，尤其是對德國來說，它可能是會發生，但不會很快發生，而是在長期之內。一些分析認為，要轉向更加嚴厲的能源的制裁，美國需要向歐洲提供更大能源供應的保證，否則如果歐洲經濟被削弱，將會損害他們向烏克蘭提供支持的能力。除了要求西方拒絕俄羅斯能源，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還呼籲，為了增加對俄羅斯的痛苦，西方應該將該國的銀行系統從國際金融體系當中完全封鎖，並且禁止國際船隻進入俄羅斯的港口。專家說，其他一些可用的制裁手段還包括更多國家加入對俄羅斯的經濟行動，各國凍結俄羅斯央行的儲備，並且對俄羅斯的國際能源交易進行制裁。科茨說，從長遠來看，兩個重要的舉措是加快綠色能源轉型，以減少對俄羅斯化石燃料出口的依賴，並且可以採取更多努力來到提供金融透明度，這個將會使針對普京和他盟友的財富的制裁更加容易實施。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专家认为，中国正在从俄罗斯在乌克兰困难重重的战争中吸取教训，来到改进它的作战战略，并为北京一旦攻击自治的台湾时可能受到的经济制裁做好准备。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他們說中國可能亦都在更加努力地尋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自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在烏克蘭遭遇到 比預期更加強大的軍事抵抗，尤其是在街頭西方主導的經濟制裁以及烏克蘭得到的境外軍援的力度亦都超出了預期。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官員正在尋找通過打擊台灣的通訊中心和主要政治機構來到相對迅速地接管台灣的方法。他們說中國要對160公里外的這個島嶼發動任何兩棲攻擊，將需要更多後勤支持以及為支持入侵的傳媒宣傳信息。如果中國決定進攻台灣，中國至少會知道他們需要更好地為兩棲行動提供充足的後勤保障以及大量的彈藥，例如火炮和導彈。台灣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助理教授陳奕凡說，最重要的是中國需要通過認知戰和傳媒話語權來到佔領道德高地。他說烏克蘭4月3日表示，自俄羅斯入侵以來，烏克蘭軍隊首次收復了首都基輔周圍的整個地區。大約在同一時間，俄羅斯宣布將用兵重點放在烏克蘭東部的兩個分離地區，而不是基輔或者其內陸地區。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援引一名退休的俄羅斯上校今年2月在戰爭開始之前發出的警告，說俄羅斯火力效果被高估了，而先進的武器系統彈藥供應有限。這位上校預測說，抗戰將會帶來進一步的流血殺戮。國際金融研究所在3月23日的一份預測中說，由於這一場戰爭，俄羅斯經濟今年將會萎縮1.5%。自上個世紀40年代中國內戰以來，中國一直都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當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內戰中輸了給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並退回到去附近的台灣島。從嗰陣時起，兩邊一直都各自治理。2016年台灣總統蔡英文上任之後，海峽兩岸的談判破裂，他的政黨反對與中國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幾乎每日都飛越台灣防空識別區的一個角落。北京從未排除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武力來到統一兩岸的可能性。中國在世界上進行的最近的一次戰爭發生在1979年，當時中國佔領了越南境內靠近中越邊界的幾個城市，但未能夠阻止越南推翻柬埔寨親北京的波爾布特政府。擁有世界上第三大武裝力量的中國，在軍事裝備和人員方面將與排名第21的台灣去競爭。然而一些專家說，俄羅斯遭受的挫折就表明了中國發動任何攻擊都需要時間，這個時間可能超過中國準備好所使用的時間。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學者詹姆斯傑伊卡拉法洛在3月8日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表示，如果北京想用武力佔領台灣，他不會採取行動，除非他確信自己能夠速戰速決取得勝利。台北一間軍事戰略研究基金會的主席王介正表示，中國將會爭取一場集中摧毀軍事設施和斬首台灣領導人的戰鬥，亦都確保沒有人能夠留在實地充當抵抗英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留下在基輔，並向多個同情他的國家發表講話，呼籲提供軍事援助，而且收到援助。王介正說，我認為中國國內的很多討論是關於如何去實施全面的信息封鎖，這樣台灣就不能夠喊住求救了。美國研究機構蘭德公司的高級防務分析師德里克·格羅斯曼說，中國軍方領導人應該重新考慮他們的指揮結構，在很多情況之下，戰地指揮官是否能夠扣動扳機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格羅斯曼說，他們可能仍然需要得到北京方面的批准。卡耐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趙通在波士頓廣播電台主辦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北京可能會重新校準他對國際社會對台灣發起的任何攻擊的反應的預期。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感到非常驚訝，趙通說，我認為這樣表明即使是俄羅斯專家事先並不知道國際社會會對烏克蘭提供如此強大的支持，我認為中國的專家正開始重新評估這些戰略和政策。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格里國際研究所研究員梅惠林在 场活动上发言时话，中国官员只是准备要经受持续3到5年的有限经济封锁。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在经济稳定方面更加依赖其他国家。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估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从1978年到2020年，这些制成品占全球出口总量的 14.7%。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3月初被问到台湾问题时承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统一。王佳晶说，北京的官员现在可能正在更加努力地探索非军事解决方案。自2016年以来，台湾和中国就任何谈判的互相地位作为独立的国家、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其他，一直都存在着分歧。他说，来自湾南的教训向北京发出一个很大的警告，如果他们不能够迅速实现军事目标，那将会是一场地缘战略灾难，而这样可能会导致北京更多地考虑其他的措施，而不是军事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正就港版国安法的控罪候审，他的国际律师团队指控北京和港府利用法律惩罚当事人，要求联合国彻查。近期港府持续打压民主派和异议人士，包括根据港版国安法向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发出财产限制令，他从未参政的妻子和母亲亦都受到株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日传媒及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4月8日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联合国调查黎智英入狱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认为这些指控对黎智英构成法律骚扰，目的是惩罚他以往发表的言论。代表黎智英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格尔表示，黎智英只因发表言论寻求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民主和法治，面临在狱中度过余生。加拉格尔说，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将针对黎智英的法律武器化，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同时阻止其他人发表意见，促请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追究当局责任。香港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说，所谓的法律骚扰指的是以法律为工具达到立法原意以外的目的。他以阻街罪为例，原本是为了有效管理小贩，但是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期间，不少示威者由于将障碍物放在马路上被控阻街罪。74岁的黎智英由于触犯所谓的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和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判刑20个月。与此同时，他被指控在港版国安法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萧志文拒绝直接评论黎智英案，但是他说，法治其中一项重要精神是令到公众了解法律的内容，令到他们有法可依。
盗窃罪条例就摆在这里了，咁唔係話唔准你打劫嘅，唔准你搶嘢嘅，係話如果你做呢樣嘢，你就會有咩後果？即係個法律就應該係咁樣嘅情況，話曬俾大家知道，做呢啲嘢會有啲後果，而唔係話誒，我覺得嗰樣嘢唔係好理想啊，對政府嚟講唔好理想，我就用一啲手法去話啊，總之我包到你就算啦，即係會用一啲懲罰，但係又唔係一啲大家都知道或者法律上我哋唔知道有呢樣嘢咁滯嘅情況，即係突然間殺出一個咁嘅情況，一條好籠統或者好舊嘅法例去包一啲幾十年從來冇用過嘅嘢，這個唔係一個好理想嘅做法咯。因為啲人根本就唔知道呢樣嘢原來都會犯法嘅。
2020年7月生效嘅港版國安法被外界形容為內容模糊、條文空泛。蕭志文認為，黎智英法律團隊的呼籲未必能夠改變黎智英的命運，但是如果能夠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和討論，迫使港府在輿論壓力下進一步釐清港版國安法，未嘗不是好事。香港保安局回覆美國之音查詢的時候說，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執法部門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 按有關人物或者單位的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同他們的政治立場、背景或者職業無關。港版國安法清楚定明，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認為黎智英律師團隊的指控毫無事實根據。近期港府接連以不同手段打壓民主派人士，除了以煽動罪拘捕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歐嘉倫之外，亦透過經濟手段威嚇身在海外的反對派人士。另外，身負多宗刑事案，由2020年開始流亡澳大利亞的香港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峰，4月9日在社交網站透露，他從香港警方獲悉，香港高等法院在律政司申請下，根據港版國安法第43條對他本人、妻子和母親發出財產限制令，禁止他們處理、轉移在香港的財產，否則可被判監五年或者罰款港幣50萬。兩年前，香港警方曾經以許智峰觸犯洗黑錢罪為由，要求香港三間銀行凍結他的帳戶，其後銀行短暫解凍戶口，許智峰趁機將大部分存款轉移到海外。今次就是由香港高等法院頒布財產限制令。許智峰譴責港府手法卑劣，他流亡英國的助理陳慧新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法庭並未交代對許智峰和家人施加財產限制的理據，牽涉乜嘢案件、哪條罪行，相信港府希望以經濟手段威嚇仍然留在香港的意見人士。
他現在不在香港，他又棄保潛逃，中國大陸政府可能想搞他，就唯有凍結了所有資產，你沒得動。就算現在香港沒有搞到那些手足或者家人都想搞埋咯，我覺得即等於黎智英咁，佢都可能想搞埋啲屋企人啲户口嘅，凍結埋曬屋企人户口喎。
許智峰涉及嘅刑事案冇一宗係同港版國安法有關。佢喺社交網站質疑香港高院以國安法細則發出禁令嘅法律依據。佢話早喺離開香港之後，已經出售所有喺香港嘅物業，並且將所有財產轉移到外地。因此，財產限制令形同虛設。許智峰的助理陳慧新表示，許智峰的妻子和媽媽從未參與政治事務，但是就受到野蠻株連。
如果你話凍結佢本人的就冇得講啦，因為始終係而家有逃犯，但係屋企人係無辜噶嘛，屋企人不都冇同佢做開參與政治嘅嘢噶嘛，佢媽啊佢老婆都冇噶嘛。如果你搞屋企人就，我覺得唔應該咯。你唔可以學中嘅大陸咁。本人凡事可能你抄家成家都要凍結曬所有嘢嘅，咁但而家香港唔會噶嘛，以往都唔會咁做噶嘛，咁但係而家你係一個開咗個先例咯，好無恥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據《金融時報》報導，白宮負責印太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坎貝爾將在這個月出訪所羅門群島，這個罕見的高級別訪問突顯了華盛頓對這個太平洋小島和中國簽署一份安全協議的警惕和擔憂。上個月一份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的安全協議草案被洩露到網上，其真實性後來得到所羅門的證實。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
據《金融時報》報導說，與坎貝爾一起出訪的還有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突出了拜登政府對這次訪問的重視。背景是所羅門群島這個位於南太平洋的戰略要衝，正是成為美中兩大國競爭的一個戰略戰場。所羅門群島的地理位置在地理上是更加靠近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夏威夷。所羅門群島長期以來是臨近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為主要的安全合作夥伴，但是自從2019年宣布與台灣斷絕持續36年的外交關係，並且轉移與中國建交以來，這個島國迅速與北京靠近。中國與所羅門群島已將是簽署的安全合作協議為中國在所羅門群島設立軍事基地，令到他們的軍隊和軍艦進駐是打開了大門。 具备泄露的协议草案，中方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在所罗门群岛同意的情况下，安排舰船到所罗门群岛访问，在所罗门群岛进行后勤的补给，在所罗门群岛进行中途停留和过渡。这份协议草案还说，所罗门群岛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要求中国派遣警察、武警、军事人员等执法和武装力量到所罗门群岛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金融时报引述一名是未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这个是一项的范围相当广泛的协议，似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在所罗门群岛部署安全和军事力量闯开大门。这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还说，美国将会关注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甚至可能是军事力量以不透明、没有合作、没有协同的方式被引入这个地区，这个很可能会加剧紧张的局势。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表示，中国关于不寻求在距离澳大利亚5到2000公里的地方建立一个军港的保证是不可信的。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曾经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中国不会将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军事化。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上星期都批评了这个潜在安全条约，称之为是秘密安排，令到美国和他的伙伴是担忧。但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否认将允许解放军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他3月29号的时候对议会说，他们没有受到来自他们的新朋友的压力，亦都根本没有打算请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亦都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合作协定当中没有军事成分。在美中竞争日益加剧之际，所罗门群岛这个小国真的成为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拉拢的对象。有白宫印太政策沙皇之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今年1月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讲话的时候曾经表示，太平洋是最有可能出现战略惊奇的地区，例如中国的军事基地。他还警告说，美国和他的盟国可以用来全面提升博弈水平的时间将会非常短暂。美国即将上任的驻澳大利亚大使卡罗林肯尼迪呼吁在该地区展开越来越多的外交活动，以对抗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力。美国去年曾经向所罗门群岛捐赠10万剂的新冠疫苗，上星期向该国再捐赠了 5.2 万剂疫苗。此外，美国亦都在帮助该国清理二战遗留下来的未爆的炸弹。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转向非洲，他的继承人特朗普转离非洲，现任拜登总统全力对应国内疫情和目前的乌克兰战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德上将上个礼拜在国会山讲话时指出，中国是一个对美国安全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警告说，华盛顿忽视非洲使到自己面临危险。汤森德对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说，中国对非洲这个第二大陆进行的巨大投资以及重手推动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并超越了美国，令到中国能够利用机会使到他们获益。他上個月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做出類似的講述。中國同時迅速增加針對非洲的外交，王毅外長今年對非洲三個國家進行了訪問，僅是在三月份就會見了七位非洲國家外長。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與南非領導人拉馬福馮進行了富有成效的通話。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1828年嘅总统大选中，安德鲁杰克逊击败咗当时嘅总统亚当斯，但系呢场竞选充满咗恶意中伤同诽谤。攻击嘅一个主要对象就系候选人杰克逊嘅夫人雷切尔杰克逊。杰克逊的反对者指责他霸占他人的老婆，说杰克逊和雷切尔结婚的时候，雷切尔在法律上还是人家的妻子。 呢种讲法虽然属实，但系嗰个系因为雷切尔嘅前夫呃咗佢哋，自称已经办理好离婚手续。杰克逊同雷切尔得知真相之后，马上又去重新登记结婚。杰克逊夫人雷切尔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女人，竞选对手的恶意中伤深深伤害了她。她为杰克逊当选感到骄傲，但是随之而来的第一夫人的生活令她感到苦恼。大众原来以为雷切尔会留在田纳西，但是雷切尔觉得自己应该陪伴在杰克逊身边，所以决定跟随杰克逊前往华盛顿。杰克逊一家为了搬去华盛顿忙得不可开交，杰克逊夫人雷切尔好几个星期都没办法休息，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就在临行前几日的12月17日，杰克逊夫人心脏病突发，两位医生匆忙赶往杰克逊在纳什维尔郊外的住所，医生为他进行诊断和治疗，雷切尔的病情似乎有所缓和。一日过后，雷切尔就可以坐起身和朋友讲说话，他的心情好像十分愉快，杰克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星期日，雷切尔因为坐得时间太长，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医生说问题不大，并且说服杰克逊去休息一下，因为杰克逊第二日还要赶去纳什维尔。杰克逊去到隔离房间躺下之后，雷切尔叫仆人扶他坐起身。雷切尔对今后在华盛顿的日子十分烦恼，他表示我宁可到天堂去同上帝看门，亦不愿意住在华盛顿的宫殿里面。那晚十点过后，雷切尔从椅上跌了下来，仆人的惊呼吸引了所有人。杰克逊是第一个讲到，他将妻子抱在床上，他从医生的眼神中看出雷切尔已经离开人世。杰克逊简直不敢相信，他默默地坐在雷切尔身边，将头埋在双手中，手指插在银发里面。杰克逊问自己的朋友约翰科菲，你能不能够相信他已经死了？我是无论如何没办法相信。雷切尔两日之后下葬，一万人参加了葬礼。威廉休姆牧师讲到雷切尔杰克逊一生的善良和谦卑，亦讲到竞选方言对雷切尔的伤害，杰克逊强忍着泪水。牧师结束悼词之后，站在杰克逊身边的人听到他讲，在圣人面前我能够原谅我的敌人，但是那些捏造方言伤害雷切尔的人就要去上帝那里才能够寻求宽恕。杰克逊觉得雷切尔的死要归咎于竞选中的恶意中伤，他几日后对一位朋友说，希望万能的上帝能够原谅杀害雷切尔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原谅他们，但是我永远亦无法做得到。杰克逊将妻子的死归咎于竞选期间的恶意中伤，他满怀悲愤赶往华盛顿就职。与同时，华盛顿的政界十分迷茫，国会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写信给波士顿的朋友，信中说杰克逊将军2月15日左右就要来了，没人知道他来了会做些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会带来一阵风，风向哪里吹我无法判断，我的恐惧胜于希望。杰克逊的支持者陆续抵达首都华盛顿，有些人希望亲眼目睹杰克逊宣誓就职，另外一些人就希望能够在杰克逊的政府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杰克逊2月12日抵达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同首都华盛顿只是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 嗰阵时，杰克逊61岁，身材高大消瘦，满面皱纹，额头突出，白发整齐嘅向后梳。佢原本敏锐苛刻嘅双眼，如今充满悲哀。杰克逊向来就唔系一个特别健康嘅人，佢嘅身体里边仲带住少年时决斗留低嘅两粒子弹，但系佢意志坚强，即使身患重病，亦能够支持住。抵达华盛顿的三个星期里面，杰克逊陆续见了很多朋友和顾问，着手组建内阁。他选择纽约精通政治的马丁·范伯恩担任国务卿，提名宾夕凡尼亚州的商人塞缪尔·英厄姆担任财政部长，选择乔治亚州的约翰·贝里恩担任司法部长，前参议员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约翰·布兰奇担任海军部长。杰克逊仲挑选老朋友田纳西州的参议员约翰·伊顿担任战争部长。在这些内阁成员中，贝里恩·布兰奇和英厄姆三个人都是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的朋友。卡尔霍恩希望四年或者是八年之后自己能够接替杰克逊的总统宝座，但是马丁·范伯恩亦想做总统，他会不择手段地为卡尔霍恩设置障碍。安德鲁·杰克逊18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上一届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没有参加在国会举行的就职典礼，因为杰克逊曾经公开讲过不愿意接近亚当斯，而且杰克逊在当选后亦没有依照惯例到白宫去拜访。杰克逊依旧对竞选期间妻子受到的恶毒攻击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亚当斯对这件事起码要负一部分的责任。3月4日早上，华盛顿的天气阴阴沉沉，但是杰克逊启程前往国会途中，阳光驱散了乌云。他穿过走廊来到国会前门举行就职典礼的空地上。就职典礼本身很简单，杰克逊发表简短的讲话，但是没什么人听见。随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为杰克逊举行就职仪式，站在观礼人群中的记者肯塔基后来这样写，这个是人民骄傲的一日，杰克逊将军是人民的总统。杰克逊从国会出发，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赶往白宫，后面跟随着大批观礼的人群，他们一直跟到白宫。白宫的工作人员早就准备好款待大家的食物和饮品，庆祝美国第七位总统入住白宫。大家争先恐后涌入白宫，好多人的衣服被撕烂，杯盘碗碟被打碎，台凳跌晒在地。白宫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混乱的宴会。杰克逊感到疲惫，留了没多久就离开白宫，返回亚历山大的旅店。最后工作人员将酒水移到室外，客人才纷纷离去。因为大门挤拥，好多人只好跳窗出去。杰克逊当选后，他的好多支持者都希望在政府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杰克逊所到之处，总会有人叫他安排工作。他们建议杰克逊将大选中支持亚当斯的人赶出政府，换上杰克逊的自己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帮 Larry 执拾准备搬屋，我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它们分别就是 The Last Straw 以及 Loose End。
Larry， 你为什么储埋这么多垃圾的？我看扔掉它们算了，不要搬了。
Junk? Throw it away? These are all precious. How could I ever throw away my math book from third grade or my Halloween costume from 5 years ago? I looked really great as Michael Jackson.
咁好啦，三年级嘅数学作业同埋五年前嘅鬼节衫都收喺呢个箱里边，唔好唔记得啊。不过我仲系决定要将你嗰几个旧鞋盒同埋衣架抌咗。你要坚强，唔好喊啊。
Fine, but if you go after my Star Trek dolls, that will be the last straw.
The last what?
The last straw. When a series of bad things happen to you, the last straw is the final bad thing that you cannot tolerate.
哦，我明啦。The last straw.是话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之中最令人没办法接受的。对你来说 ,Star Trek Dolls 是你最不舍得抌的东西。
Exactly. Or, take this apartment for example. This year, the air conditioning broke, the bathroom flooded, and some noisy neighbors moved in next door. But the last straw was when I found a mouse in the kitchen. That's when I decided to move.
嗯哼，我知道你最怕老鼠，所以冷气坏了，厕所漏水，邻居嘈喧巴闭都可以忍受，但是老鼠的出现是最后一条稻草。诶，我最憎邻居大吵大闹的了，晚头怎么睡啊？
I didn't. It was bad enough when they played loud music during the day, but when they started playing it at 3 a.m., that was the last straw.
哦，太过分了。诶 ,Larry, 你那些老友记不是要来帮手搬屋吗？
Yes, but they're not very dependable.It was bad enough when they forgot about my birthday last week. But if they don't bother to show up and help me move, then that will be the last straw.
你睇，当初就应该听我讲，揾间搬屋公司啦。
I was thinking about it, but the price was quite expensive. And when they told me that, I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e gas and the truck used, that was the last straw.
好在最近我一直喺度健身，好够力。嚟啦，我哋去打扫厨房。唔好担心，有我喺度。老鼠一定唔敢骚扰你噶。Larry， 呢个箱放喺边度啊？系咪放喺房里边啊
？Sure. Is there anything left to bring in from the truck？
冇啦，呢个系最后一个箱。
Great. Thanks for your help, Li Hua. I can probably tie up all the loose ends by myself.
Tie the what？
Loose ends.When you're about to finish doing a project, but there are still a few small things left to do, you can call them the loose ends.
Oh, loose ends,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剩低最后的零零碎碎的手尾。譬如说将锁匙还给原来的房东，还要还租来的货车。
Exactly. Or if I want to go on vacation, I have to make sure I tie up all the loose ends at work before I go. Otherwise, they could become big problems while I'm gone.
讲起度假，你唔系话准备夏天去海边玩嘅咩
？Yes, I'm almost finished. I have the hotel reservations and airplane tickets. There's just a few loose ends I still have to take care of, like finding my bathing suit and buying sunscreen.
太好啦，我都要将中文课嘅考试卷改好。度假嗰阵，我唔想去担心呢啲 loose ends.
Well, after all this hard work moving, we're both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I sure hope we get good weather. After all the problems with my last apartment, if we get to the beach and it's raining, that will really be the last straw for me.
哎，我帮你搬屋，你仲未讲多谢喎。今日啲箱唔好拆啦，你请我食饭啦。
Wow, all that work for one meal? What a bargain! I'll go get the car while you call for reservations. Have we forgotten any loose ends?
唔好唔记得带银包啊，今日你要找数噶。
Oh, right.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I packed it away in one of those boxes, and I'm not sure where it is. Do you mind paying?
Hi, Larry. 如果你冇咗我点算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he last straw， 意思咧就系指最令人无法忍受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loose ends， 意思咧就系指仲未有处理嘅零星事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